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的教导，在我看来，是神呼召我传讲的核心。我常教导恩典，有人可能认为我事工的重点就是传讲恩典，但只专注于恩典，滥用恩典，而不是恩典本身，只专注于恩典，滥用恩典，会导致人犯罪，让人怠惰，甚至走向极端的神主权观念，认为一切都在于神。若只教导信心，则会陷入律法主义，让人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迫使神动工。你可能经常听人们说，信心能使神动工，信心并不能使神动工。我知道这样说可能会让一些人震惊。继续收看的话，会听到我对二者平衡的教导。你需要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大多数人要么只侧重恩典，比如在传统律法主义中长大的人，他们会觉得自己必须努力做许多事才能取悦愤怒的神。一开始他们可能充满动力，全力以赴，但你知道吗？把神对你的爱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之上，你最终会耗尽，精疲力竭，因为你无法事事做得完美，便会开始定罪自己，遵循自己那套教义，并觉得神怎么可能爱我呢？你不会怀疑神动工的能力，但会怀疑神是否愿意为你使用他的能力，因为你的心会谴责自己，你知道自己做得不对。你若在律法主义中长大，然后听到了神的恩典，就有可能全盘抛弃过去学到的一切信心教导，转而变成神啊，一切都取决于你，全是你的爱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不加谨慎，则会走向极端。有个人名叫鲍勃·布伊斯，我没完整读过他那本书，我看过也读过其中的一部分，还听别人谈论过此书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书名应该是《钟摆摆动》或《当钟摆摆动时》。书的封面上有款老式落地钟，钟摆是钟表运行的关键部件。钟摆一会儿摆到这边，稍作停留后，并没有回到中间，而是摆到了另一边。这本书主要讲人们往往从一个极端，比如在律法主义之下，认为自己必须做工，而当他们意识到这是错的，不在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耶稣已为我做的，就完全摆向另一个极端，而没有停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。他们偏到另一边，认为全都取决于我自己，我需要做所有事，或从律法主义转变成一切由神的恩典决定。你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行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道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是在讲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，但单有神的恩典并不能让你得救。我要更详细地讲讲这一点。我说的话可能会让你震惊，但千万别关电视，我想让你专注，让你明白这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，而是相辅相成的结合。严格来讲并没有错。这样说吧，说你恩典得救并没有错。看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，就在我刚才引用的那节经文之前，第五节说道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然后括号里写着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因此说你恩典得救并没有错，保罗在此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但仅仅几节后他又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不是在这里吹毛求疵，你可以说自己是因恩典得救，来强调得救不是靠自己，我们穷乏无力，只能靠神来拯救。我明白这话的意思，但严格来说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同样说你是因信得救也没错，因为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但不仅是单靠信心，也需要行为。稍后我会更详细地讲解这一点，但重点是 恩典与信心之间需要平衡。恩典是神为你做的，与你无关。约翰福音1章17节说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，因此是耶稣带来了神的恩典。那是在2000年前，早在你我存在之前，早在我们行善或作恶之前，神已经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。罗马书5章8节说道，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我们并不配得什么，这就是恩典。但只凭恩典并不能得救，我会更详细地讲解这些。提多书2章11节说道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若只凭恩典就能救人，那么所有人都会得救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单有神的恩典并不能救赎你，神凭着恩典预备了救恩，他已经献上了祭物，让人可以得着救恩。但信心是我们要做的部分，信心不是为了迫使神做事，而是领受神已完成的。或许有人认为我不过是在咬文嚼字，但当我明白这一点，并看到恩典与信心之间的平衡，恩典是神的部分，信心是我们的部分，在我思考一切取决于神还是自己时，我开始明白其中的平衡，是神和他的大能供应并成就了一切，但这一切并非自行永留，而是要通过我们来实现。我们当然无法迫使神做任何事，也不能强迫他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成为管道，让神通过我们做事。当我们凭信心行事，就是领受并释放神已经成就的事。当我明白这一点，就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在我看来，我确信神呼召我，让我在基督徒中传讲这些。大多数人要么太专注于恩典，唯有恩典，要么太过专注于信心，唯有信心。常有传讲信心的人批判讲恩典的人，也常有传讲恩典的人批判讲信心的人，这两者常常是两个不同的阵营，但很少有人把两者结合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当我明白这一点，就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刚刚教导完一个系列，庆祝主改变我生命的55周年。在1968年，我经历了神的恩典，那次经历大有能力。但几年后，我从越南回来，接触到了信心的教导，开始意识到信心大有能力，能带来神迹。而我却陷入了一个误区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滥用过恩典。就像有些人认为没有地狱，不用负责，可以肆意生活，无需顾忌后果。有些人以恩典为幌子，实际上却在鼓吹同性恋、跨性别等等。我从没滥用到那种程度，但我确实滥用过信心。因我听过信心的教导，宣称信心多么强大，你能相信并迫使某事发生。我甚至还举行了通宵祷告会，想强迫神赐下复兴。我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去拯救人、医治和供应，做所有事。结果我快累垮了。而当我开始将恩典和信心结合起来，意识到信心不是迫使神做事，而是，以下是我对信心的定义之一，我用了20年才得出这个结论。或许你觉得我真是慢吞吞，但不管怎样，这就是我的故事。在主奇迹般改变我生命约20年后，我开始真正将恩典与信心结合起来。以下是我对信心的定义之一。大多数人认为信心是你做某事，迫使神动工。你常常会听到类似的说法，但神不需要动工。神在2000多年前，在你我尚未出生之前，就已经借着恩典动工了。他没有停滞不前，他不需要行动，在你有需求之前，他已经供应了一切。信心并不能让神动工，信心只是接受神借着恩典已提供的一切。这真的太棒了。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，这些启示难以理解，他们会觉得这有什么重要的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一真理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带给我平安，让我进入安息。我将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这一点，我们有这安息，歇了自己的劳碌，安息在耶稣已成就的作为中，而不是努力做些什么，让他为我们做事，践行这些真理，让我与神的关系提升到了新的境界，而且我的信心得到了增长。因为若你把信心放在自己的信心上，那是建立在自己之上，我敢肯定没有人能做到事事完美，你的良心会不断定罪自己，只有在你做得完美无缺时，才能真正有信心和把握确信事情会发生。但那种情况并不常见，你并不能一直刚强壮胆充满信心。但当你明白信心不是你做某事来推动神，而是你对神已经成就之事积极的回应，信心就是你伸手去拿神已经提供的一切。当你理解了这一点，就会给你带来安全感和持续性，因为耶稣永不改变。将信心放在耶稣和他已为你成就之事上，与放在自己和自己活得有多圣洁之上，完全是两回事。我已讲了这么多内容，但还只是引言。我想让你明白，恩典和信心之间必须保持平衡。有一次有个人来到我面前，他说，这启示让我联想到了氯化钠，钠有毒，吃了足量的钠会致命，吃了足量的氯也会致命，但两样混在一起就成了盐，没有盐人无法存活，盐必不可少。因此恩典和信心也是如此，你知道吗？单凭恩典，若你只盯着神的作为，觉得完全与自己无关，彻底撇开自己，就会让你陷入随遇而安的心态。该来的早晚会来，该有的总归会有，让你走向极端的神主权主义，认为自己与任何事情都无关，反正一切都是神预定和安排好的。我会花时间来证明这些观念并不正确，神的话语没有这样教导。但你若只是关注恩典，不明白我们有责任去参与，就会导致滥用恩典。若只关注信心，而信心大有能力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，人们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，堵了狮子的口，能做很多大能之事。但倘若你只关注信心，就要背负重担，认为我必须做这些事，等我做了这些这些这些，做对了所有事，神就会动工。这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信心，圣经称其为做工或律法主义，这种观念不对。正如道路两边都有沟渠，我在乡下住了30多年，那里都是土路，为了排水，路修成了斜，路两边各有一条沟。尤其下雪时，我们家附近有个弯道，人们转弯时开得太快就会打滑，打滑之后他们想快速调整避开这边的沟渠，结果又差点掉进另一边沟渠。从雪地里留下的车辙就可以知道具体情形，其实无论掉进哪条沟结果都一样。若想达到目的地，就必须走在中间，必须在两边沟渠之间找到平衡。恩典与信心也是如此，仅仅活在恩典里，只依靠恩典会害死你，滥用恩典会导致至懒怠听天由命，陷入极端神主权主义，而只专注于信心会导致律法主义，那样会把你累垮。我们在浸信教会里有一首诗，讲的是玛丽有只小羊羔，她本是只小绵羊，但加入了浸信会，却因缺乏睡眠累死了。意思是说，在浸信教会，人们必须做各种事，必须做到这一点，你只做了一切事，神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因此，人们为了从神那里有所得到，而努力过着圣洁的生活，有点像以物易物。 神啊，我会做这些这些这些，希望你医治我，释放我或做点什么。那不是真正的福音。滥用信心，我支持信心，相信信心，我也赞同恩典是相信恩典，但我更强调两者之间的平衡。若你不找到平衡，路的两边都有沟渠。我敢肯定，你要么陷入怠惰和自满，认为一切都取决于神，发生什么都是神的安排；要么走到另一边，试图迫使神，试图扭动他的胳膊。告诉你，强迫神、迫使神可不是条容易的路。没人做得到，而且会把你累垮。我知道有些观众，光是本系列的简介就已触动了你的心。你正筋疲力尽，努力做一切事，你祷告，学习神的话语，去教会，努力活得圣洁，做你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，却仍看不到想要的结果，就像在跑步机上停不下来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停止。这一系列教导对你大有帮助。让我举个例子，我得救时才8岁，我在教会长大，我们就像臭鼬，总是坐在自己固定的位置，那是我们的专座，谁都不能乱坐，就在最前面那一排。当时我参加了假期圣经学校，他们按班级带我们进去，整个教会大约有600个孩子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有位男士正在讲道，他举起一张1元美钞，当年我8岁，也就是1957年，1美元可是很多钱。他举起这张钞票说，谁第一个上来拿到就归谁。孩子们马上都涌了上去，可能有20个孩子围在他身边，都在说我要我要。我心想，一直坐在教会最后一排真是太倒霉了。但是那人一直把手举得高高的，并说，我会把这张钞票给第一个上来拿的孩子。大家都在想他到底在做什么，因为所有孩子都想要那1美元。他一直重复这句话，重复了3、4次后，我突然开窍，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于是跳出最后一排，跑到教会前面，挤过所有孩子，那人依然把手举得高高的。8岁的我就这样抓住他的手臂，爬了上去，从他手中夺过那张钞票。当我拿到时，他看着我说，所有人都想要这张钞票，但这个孩子是第一个走上前来拿到的。然后他开始用这个例子来说明，借着恩典，神提供了救恩，他已支付了赎价，这是份免费的礼物，你不需要赚取，但你必须拿到，不能光坐在那里说，如果神想让我得救，我就会得救。不是的，他已经提供了恩典，就像他把所有食物放在你面前并说，吃吧，但他不会把食物塞进你嘴里，也不会通过静脉注射进去，他为你提供并准备了这席盛宴，但你必须伸手去拿。这就是恩典与信心的例子，借着恩典，神给了那1美元，但我必须拿到它。借着恩典，神把这些食物摆在你面前，但你必须伸手去拿。是你伸手去拿的动作迫使了什么？不，他早就预备了，神已经提供了，但不是100%取决于神。若完全取决于神，世上每个人都会重生得救，因为那是他的旨意。彼得后书3:9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节经文告诉你，神的旨意是每个人都得救，并且耶稣自己也说，进宽门引到灭亡的人，比进窄门引到永生的更多。因此，这表明神的旨意并不会自动成就，神愿意每个人都得救。约翰一书2:2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所以耶稣为每个人的罪都付了赎价，甚至为那些拒绝他的人，但他们并不会自动得救， 因为并不是单靠恩典得救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因此，神借着恩典已经提供了一切，但我们必须伸手拿到。信心不是我们为了让神动工而去做事。早在2000年前，神借着恩典已为我们提供了救恩。我们尚未存在，他早已完成了，已经板上钉钉了。主今天不需要再为你的罪而死，他已经完成了。你尚未存在，他已为你而死，在你犯下第一个罪之前就为你付了罪的赎价。问题不在于神会不会救你，要是我把这事做好，我保证去教会，从现在开始活得正直。神啊，你会救我吗？主已经提供了救恩，他不需要从宝座上下来为你的罪再一次受苦，他已经为此付了赎价，这就是恩典。但你必须做出回应，你若不回应，他不会强迫你接受，也不会用勺喂你，不会通过静脉注射进去。他已经把这丰盛的宴席摆在你面前，但你必须伸手自己拿到。他会把一元美钞给所有人，但你必须伸手拿到。你不能只是说我想要，然后就等着看神是否会提供。这些真理真是大有能力，真正能把这些启示串起来的人少之又少。大多数人要么是信心派，要么是恩典派，但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两者结合起来，真正活在神已为他们成就的作为中，使信心成为对神作为的积极回应。大多数人想用信心换取神的积极回应，其实信心只是伸手去拿神已预备好的祝福。若他未曾预备，那你的信心就不能迫使他。你的信心并不能迫使神做任何事。神已经预料到你将来的每个需求，无论是身体、财务还是情感方面，你将来的任何需求神已经预备好了。你不需要让神做些什么，只需要进入安息，相信他已做成了，然后伸手去拿神已借着恩典所提供的一切。